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分钟，我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七章的第七节“做梦之人”。这节呢，跟后面第八节“梦中英雄”在奇迹里面都非常非常重要。那这节文字也比较多一点点，一样我们会切成上下两半。好，那么它的标题呢，其实原文是 “The Dreamer of the Dream”。好，那翻成“做梦的人”呢？大致上可以哦，但是并不是非常的精确，因为其实你如果把奇迹弄通的话，你会知道正在做梦的其实是圣子的心灵，并不是一个人，人其实已经是梦境的一部分了。但是这因为翻译的原因呢，不是很好去翻，但你可以把它翻成做梦的心灵，这是才会完全契合它的原意。好，那下面第一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他像一场惩罚的噩梦，梦者意识不到究竟什么东西在攻击自己，只看到各种不公的打击落在自己头上。那这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生活在小我的世界以及小我的思维底下非常贴切的一个描述。每天你的体验都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世间就是来承受各种攻击，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些攻击落到自己头上呢？不晓得，看不见那个原因。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他是无辜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只知道别人对他做了什么。好，这个也是非常贴切的描述，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心境而言。好，那么他说呢，攻击他的其实是他自己，受苦的也是他自己，但是我们看不出来，或者说我们拒绝认出来这一点。那这个也是这节它的一大重点。往下看呢，就知道了。第二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你不需要其他的解决办法，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怎么样，因为你不想解决，所以才把它搞得这么的复杂。那一样呢，如果觉得有点生疏的话，可以再对照练习手册的79课，这边他讲得很清晰。问题本来很简单，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分裂，但是因为你不想解决，不是你不能，是你不想，所以呢才把它搞成复杂。那怎么搞成复杂呢？就透过投射，就把一个问题搞成各种各种形式的问题，千千万万的问题。那这个也就是他第四句所说的这个烟幕啦。好，那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烟幕，要去遮掩那个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好，那么他说撤除了重重烟幕之后呢，问题就会呈现出它原始的单纯。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好，他说摆脱罪罚或者天谴的命运是世人共同的需求，因为我们所有来到这边的人当然都是因为相信了小我的思维嘛，那么小我的思维就是认为我们背叛了上主。好，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天谴，因为上主一定要来讨伐我们，不只是谴责，而且是要来讨伐我们。那这个是我们共同的需求，寻求救赎，所以难怪很多人会去宗教里面寻求救赎，那不是去宗教里面，也是在其他地方寻求救赎。不管是往爱情啊，往事业啊，往金钱啊，其实都是在寻求救赎。但是虽然他们未必认出这一共同需求，这翻译有误，应该是改成并未，他们并未认出这一共同需求。他们只是觉得，因为投射出去了，所以只是觉得自己要的好像是外面的东西。那么他说，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这么以为，一旦他善尽了自己的分内之责，世界的诅咒反而会落在他的头上。这句话我看了很久，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分内之责呢，其实应该是宽恕他人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内在有罪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如果我们宽恕了别人的话，那么这个天谴或者诅咒就会落在我们自己的头上。那他说这就是他误以为上天要他拯救世界的任务，也就是在小我思维底下，我们会觉得如果要拯救世界的话，就必须要牺牲自己，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因为在小我的世界里面不可能有什么皆大欢喜的方案。那么因为这个罪是存在的，牺牲是必要的，所以如果不是我去要求别人的话，就是 我让我自己来承受这个牺牲的。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在宗教里面呢，也很强调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拯救这个世界的话，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话，不管是要做功德啊，或者在天主教里面去行善，这个都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自我牺牲才行。好，那下面第八句呢，他说如果他想要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就必须看到那利刃是握在别人的手中才行。然后 这会接到下面这第五段，他说这是世界在他眼中的目的。好，那个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对小我来说，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去扮演那个受害者。好，那就把这个攻击投射出去。好，那下面这个第六段呢，他说你为解除世界所受的天谴而承担的那一点任务成了你自己的解脱之道。好，这个任务呢就是指宽恕。好，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你投射的，好，所以当然你拯救的世界就是拯救你自己，你拯救你自己就拯救这个世界，好，这个是同一件事情。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罪的见证都挤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那他这个小小空间呢，应该就是指分裂啦。就是后面我们会常看到他讲那个小小间隙。因为罪以及罪的见证，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的一切呢，其实都是由分裂衍生出来的嘛。所以他说都挤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那么他说你会在此找到眼前世界的起因，一样是分裂之念。那么下面的描述非常形象，他说世界似乎似乎未经你同意或邀请就把一切强加于你，你始终想不透原因何在。那这几乎是所有奇迹学员在试图去宽恕弟兄的时候所遇到的那共同困难，就总老是觉得是别人未经同意就伤害了我们，未经同意就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喜欢的没有同意的。好，那小我他很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个错觉，这其实是一个错觉，然后让我们去规避自己才是那个始作俑者。所以他说呢，你十分肯定在那些使你痛不欲生的各种原因中，你从不把自己的罪疚计算在里面。好，实际上只要我们愿意放下那个罪疚跟定罪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解脱了。好，但是我们不愿意。好，所以我们就把它投射给弟兄，说是弟兄造成我们的痛苦。好，那他说你也十分确定那一切痛苦不可能是你自己求来的。好，一样这个是小我他很努力在营造的一个错觉，整个幻象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好，这边他描绘的非常的清楚。好，但是如果呢我们坚持活在这样的信念底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每天每天的这个生活，就好像是鬼打墙一样。好，生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进步跟突破。好，那就算是外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也不会真的平安幸福多少。好，那不管有钱没钱，成功或者失败，基本上这个受害意识都是挥之不去的，还是觉得处处受害。那种受害感挥之不去，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一种鬼打墙的一种情境的。好，就会变成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27章第7节的前半部分。好，那希望对你的学习会有一些帮助。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它很重要的后半部分。